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先祝大家新年好，健康平安。我们今天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白肺激增不是奥密克戎的标志，那又是什么？另外，印阳禁阳，中国式的闯关令人担忧。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那中国新冠疫情延烧，重症危症激增，白肺这个词冲上了热搜。白肺是严重肺部感染的表现之一，2020年初在武汉很多新冠患者身上被查出。中国政府卫生官员说，白肺并不意味着杀伤力大的原始毒株重现，也不是奥密克戎的标志，这种说法不能让民众信服。武汉协和医院自曝，急诊患者快速增长，其中重症和危症占了33%。那为什么白肺来势凶猛，不是奥密克戎的标志，那又是什么？如何评估中国的疫情风险？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和解答，一位是美国内科医生、血液及肿瘤专家范朝红，还有一位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兼儿科医生何迈。感谢范医生、何医生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那何医生，我首先请教您，什么是白肺？
白肺嘛，我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影像学上的一个词汇。那有白肺嘛，那你还有这个黑肺。那这个白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白啊，就是相对于黑嘛。那这个白是就是说那个 X 光它不能透过的组织，在那个 X 光的这个影像这个胶片上显示为白。那我们知道肺里面像空气啊，这种是可以 X 光是可以透过的，所以在那个胸片上显示出来是黑色的。那像这个有时候我们看这个胸片呢，我们能看到一些条索状的东西啊，那个呢就是血管。那这个呢就是有这个结缔组织，它的这个组织密度大一些，所以我们能看见。那这样子呢在胶片上看起来就相对白一些。然后呢，当这个肺部有这个炎症啊，渗出液很多，这个组织密度增加，或者这个肺部里有这个肿瘤啊，这样的情况，或者它的显微化这种把这个组织的这个密度增加，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在影像学上这个胶片上，暴露出来是一种白色的，而不是正常的黑色的。所以白肺呢，是一个肺部有病变的这么一个笼统的一个称呼吧。
嗯。好，那范医生，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张文宏说，白肺病例大增是因为感染人口基数大所导致的，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更多更致命的原始毒株，也并不是奥密克戎的标志。那您怎么看这个导致白肺的激增的原因？
谢谢这个问题。我也想张文宏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白肺呢，就是我们讲的影像的结果。那么这白肺激增呢，其实就冬天来，像现在来的话，那么感染啊、肺炎呐、啊，你如果去检查的多，那就会多了，对吧？白肺并不是一个代表这个疫情的情况，而是这个病症。那么根据有白肺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病人的病症的情况，我们在住院的情况、重症率的情况、有没有死亡的情况。这些情况更是一个标准吧，关于这个新冠的情况怎么样，感染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是的，白肺增多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病人怎么样，他们的在住院的病人怎么样，重症的病人有多少，那么这重症病恢复怎么样，那他们有没有防疫怎么样，这是更关键的指标。
嗯，那我们现在了解到，比如说我们开始提到这个武汉协和医院，他也说了这个急诊的人数啊暴增啊，而且这重症非常多，那这似乎和往年有些不同，您怎么看，范医生？
Well, 这个肯定是与新冠现在大流行是很大的，那是没有说， 就是说加上我们本来就有的基本问题，我们人数很多，然后呢我们的这是冬天对吧，我们的老年人也多了，这些都多了，然后本来就是 pandemic， 就是说这个流行在现在这个新冠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情况呢社会已经增加，那么有一个情况说病人阳一个阳性把连起来，那么很多的阳了，阳了就很着急，其实阳并不怕，阳只是代表呢新冠到处都有啊，那以前国内控制得很好，它就没有太多，现在呢就放开，还有呢本来就集中人也多了，就很多了，那就会阳，阳呢是什么呢，就是代表你的有病毒的感染，并不代表你就会生病，我们自身的免疫很强的，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哈，你感染的话没有关系的，在家躲几天就好了，问题在于65岁以上的有基础病的这些人呢，那么他们就有症状了，就像看到的，你看在画面上看到的，要住院了，呼吸困难了，那么这个情况是的，是与新冠有关系的。那么关于怎么都可以再谈，它就两码事，一个外面转，一个在里面转，就对。
好，我们对。接下来会可能会有时间来谈到怎么样的治疗。那何医生，有人怀疑啊，因为这个长期封控，奥密克戎并没有完全取代杀伤力更强的原始的武汉毒株，成为独霸中国的这样的主导毒株，您怎么看？那中国现在到底有哪些毒株和亚毒株？
我是这么样看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毒株呢，还得根据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研究啊，和对于这个病毒这个基因组那个采样测序以后，我们才能说明问题。那现在呢倒是比较应景的，就是前几天上海这个陈赛娟啊、范晓红他们团队发表了一篇对于这个上海这个秋冬季的这个病人的一个跟踪，根据他们的这个测序的这个结果，300多个样本的测序结果呢，那主要还是就是国内比较流行的奥密克戎的那些亚株啊，基本上都还是90%几都是那个亚株，像比如说 BF7 啊、BA5 啊这些啊，他们也检测到那些国外比较流行的 XBB 啊，但是呢都是从这种就是说他们说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所以呢基本上这篇文章这个研究呢这个结果呢还是比较及时的。
那前面范医生也提到说这个感染了阳变阳了并不可怕啊，那中国专家说90%以上的奥密克戎感染者都是轻症无症，因为奥密克戎只影响上呼吸道，不会感染肺部。可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像民众感受的那样，那奥密克戎您认为在中国的杀伤力为什么这么大？
对，因为我也有跟我们国内的这些亲戚啊，还有这个同学啊，这个保持联系哈。那确实也看到他们就是阳了以后啊，很多的人发烧，所以呢，那就是说不是像那个讲的那么轻，就是说非常轻，就是一下就过去了。那基本上是要发烧好几天的，这个是啊一个普遍现象。那很多人确实是难受啊，难受得很。那这种情况呢，我在想啊，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在我们在海外这个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已经在新冠这个疫情的浪潮中已经是反复折腾好几趟了，这个疫苗也打了，这个感染可能也感染了，我是说话还没有阳性过，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水深火热中已经经历过好几波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体内的这个免疫力啊还是在那里的。那国内呢，它基本上这几年因为清零嘛，如果一切像他们报道那样子都属实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基本是在一个免疫的温室里，他并没有接触到这些，就是连原始毒株他们可能接触的都还比较少，所以呢在海外是反应就是说很轻的一个奥密克戎，在国内呢却引起了很强的反应，那个集体反应啊看起来比这个国外是强得多，发烧啊重症啊肯定也多，我觉得呢这个是一大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国外就是说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打了这个疫苗，那这个国内这个疫苗的这个效力啊，就自行上国际上还是有点背的，还是有一点 就是说还不是那么就是说非常的就是同意国内的这个疫苗的效力是像国外一样的这么好的。所以吧，我想这两个也是因素之一吧。
那这个白肺啊，也就是说肺部严重感染了，哪些人容易得白肺呢？
啊，这个你要不请范医生回答一下。
现在范医生的那个刚才他的音质有点问题，我们正在调试。好，
没问题，
那
没问题。
好，那范医生好像回来了，范医生。好，那我们请范医生来回答一下。那刚才我们也问了这个何医生了，就说为什么奥密克戎在中国似乎这个杀伤力比在其他国家要大啊？那几个星期前，中国呼吸病专家钟南山还说了，新冠肺炎应该改名为新冠感冒。可是这种说法和民众的这个感受啊，差别很大，您怎么看？
实际上啊，我这么看，新冠感冒是一个现在我们应该是同样的一个共识，在国际上来说，在中国也是也可以这么看的。那么现在呢，暂时呢就是在国内呢，因为原来没开，现在开了，所以很多人生病了，而最生病最重的呢，就是年纪大的。85岁以上的，然后呢65岁以上的，那么这些人的话，他本来就还有基础病的。什么叫有基础病呢？就是他本来就有哮喘呀，本来就有肺部的老是抽烟啊，就 COPD 啊，或者说本来就有糖尿病啊，或者本来有那个有肿瘤啊这些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年龄大，85岁以上，他就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就是说新冠感染了以后呢，他就愈后不好。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的那个接种疫苗的那个力啊，是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就是说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8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这些人，有那个免疫功能不强的人应该接种。他们没接种的话，现在一下子一放他就生病了，然后呢一生病了，然后呢那个资源不够，所以呢导致呢我们不能够给他更好的一个治疗，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个人是这么看的。有很多如果轻的话就不要去那个医院呢，把资源分享出来，还要保护医护人员，让他们呢有精力去帮护那个重病的人。
那现在
我还想加一点啊，我还想加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国内这个奥密克戎这个好像病人的这个杀伤力比较强，对吧？像我刚才就谈了，他们呢长期处在这个免疫温室中，所以呢这次对于这个即使是奥密克戎，它的那个机体的免疫反应啊也是非常强，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毒，所以呢在他这个反应比较强的情况下呢，有可能把这个免疫系统啊暂时的就是说导致这个失衡了以后呢，它让那些其他的比如说细菌啊继发这种细菌感染啊，所以呢还是会发生这个细菌性那种继发性的细菌性肺炎啊或者其他的细菌性感染的情况。所以呢你想想看，它这个新冠是一个病毒性疾病嘛，但是一般医生还是会开一些抗生素啊，防止你导致这种细菌性肺炎的这种继发症。所以呢我是觉得他们这次就是整个这个机体反应对于这种奥密克戎在国外是相对轻的，但是对于国内来说他没有接触过这些，而且呢免疫的这个效应啊，免疫这个疫苗的这个效应可能差一些的情况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即使是感冒，但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起码也是个重感冒。
那说到这个疫苗，范医生，现在因为这个在中国可能信息不是非常的这个丰富或者透明啊，有的民众呢对疫苗也不是那么放心，甚至有人担心说这个白肺和接种新冠疫苗有关，您怎么看？
这个我就完全要去，就是科普问题了，就是看科学怎么的，接种疫苗不会让你成白肺的，老年人接种疫苗其实是最有利的，最应该接种的，就像美国这么走过来的一样，我们最开始的就是把这些容易生病、我们叫它高危险、高风险的这些人，他们应该去接种疫苗。这个疫苗不是你病毒打进去呀，是一个病毒一片段，让你产生你的免疫力， 对吧？这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个情况呢，我可能我没有资料，但是我感觉是这样的。一般呢，任何一个事情，它就两面双面人。就是说这个病是很多，现在广播我家里很多人啊，80%-90%都阳了，没有关系的，阳很多说明这个病毒呢，它其实致病力啊已经不那么刚开始那样强了。但是呢，老人呢又没打过疫苗，然后呢又以前又没有接触，那么现在一阳，那就有可能就很危险更大了，是这么一个问题。
嗯，那我刚才再回到这个何医生前面提到的，说是这个人体的这个免疫反应啊，那奥密克戎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人感染了以后，这个免疫反应有的时候会过激，产生这个过激的免疫反应，他这个免疫反应呢，不是仅仅是针对这个病毒，而是像这个飞机大炮满天飞，把自己一些好的细胞或者是其他的细胞也给杀死了，导致这个症状的更加严重了。范医生，你怎么看？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观点认识，就科普就这一点了。那么病毒到身体里面去了，我们身体自身免疫力就产生一些白细胞，白细胞呢就用一些介质素呢去打病毒斗争。为什么你阳了都发烧啊？很多人都发，大家都发烧，就是因为那个介质素在打病毒的时候，同时呢又让你自己啊发烧。所以呢，在平常的情况下，你如果能够扛得过去，你喝水，你睡觉，你能够吃东西，两三天就好了。这个我自己家里人我都是这么治疗的，这是的。所以他这个病毒是你说的很对，他就是他一方面病毒他要靠人来活去才活下来，对吧？那么在我们机体在斗争的时候，有可能会过激了。过激在哪种情况？因为机体本身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过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好东西也给伤害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治疗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过程。刚开始的你要防治它，就比如说你要把它藏起来呀，不要接触呀，少接触啊，洗手啊，经常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有病毒在繁殖的时候呢，你要用有可能在重症的时候用，我们用科学数据说话，重症的时候你用抗病毒药 Paxlovid， 现在大家都要讲的，但是轻症也没用的，你也别去囤药了，是65岁的也不要着急了，不用管它了，但是重症呢有点用啊。那么我晓得意思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给一个观点。他在后面的时候，他就那个细胞因子太多了，就 storm 了，就把这就像一个房子烧房子一样，后面烧很大了。但是呢，你先呢浇了水，你后面他已经走了，你再继续把那个水使劲浇，整个房子都给淹死了，把人也淹死了，这也不行。所以整个过程一步一步的来的。所以为什么分清楚？免疫大于预防。早期、中期、晚期，哪个年龄段，哪个人都是这样具体来治疗的。
嗯，好，那范医生，我继续问您，那现在治疗这个新冠肺炎啊，有哪些特效药？
就说你最重要的就在重症病人当中呢，我们有基础，就按数据说话，就香港也有资料啊，美国的尤其是前三年的我们的资料集中起来呢，那么就是在那个抗病毒的药填在一块的，就 Paxlovid 应该是最一线的，但是短期的、早期的、中间的没有，我再解释一下，就说你可以在 outpatient 可以就是说不用住院治疗的这些人不要用。哦，说错了。这样的，就是说重症叫什么？就是说他有那个呼吸困难啊，氧气下降啊，对吧？这种人，还有呢，本来基础情况不太好，65岁以下，这种人可以用 Paxlovid 在临床上就是说就可以用了。当然，这是一个。另外呢，也有有一些人他就是没有打疫苗，他又不能打疫苗，在前段时间的话，他可以用那个单抗的药呢，可以帮一下。但是现在因为他病毒变化那么快，那个单抗不太管用了，所以也不要去管它了。然后就是除了 Paxlovid 呢，它因为它是两个，它一个是它有一个，另外就是帮有一个药呢，就是对肾功呢，有点影响，因为它要靠一个影响一个代谢的一个药呢同时作用，所以有些人不可以用 Paxlovid 的是吧？有另外的几种呢替代的药也可以用，就是跟它差不多的，这是几种药吧。然后呢，如果在如果你在那个医院住院了 ，Paxlovid 5天以后、7天以后也不管用了。 那用什么呢？那就有一种 IV， 就是用静脉注射的，在美国有这样用三天，这个药呢也有证据的资料呢会好一点。好是什么好？指的是你的住院期间要减短，症状减少，还有呢死亡率呢有降低。但是降低到哪个程度呢？就说 Paxlovid 呢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在早期也用那是很管用的，但后期呢也不管用，它都已经马都跑出疮了，已经管不管用了。这个时候你要是要关心这个人了，那么你的重症呼吸机上面的那些具体的治疗，就像你平常治疗一样，它的细胞的叫什么，就是细胞因子 storm 的治疗，那么抗细胞因子的抗体加上去，有些时候激素加上去，如果继发感染，抗菌素再加上去。一开始不要加，一开始很多人去囤抗菌素啊，乱用抗菌素啊，不经过医生就用抗菌素啊，很不对的。然后把大家群体的群体的免疫力、群体的资源都弄很糟糕了。
那何医生，您在临床的这个经验方面啊，到人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或出现什么样的反应了，要去赶快去就医进接受治疗呢？
那起码就是说，比如说你出现一些呼吸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警讯嘛，是吧？那个说话的时候比较吃力啊，等等等等这些，比如说身体出现了一种，比如说肢端那个脂肪啊这些，好像呼吸困难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警讯。然后呢，最好呢就是说家里还是有一个血氧仪啊，测一测那个血氧分压、血氧饱和度啊这些东西，是吧？那90%以下，那确实也是应该去就医的。而且呢，这个时候血氧仪呢，它呢这个准确度啊，这个东西只给你提供一个就是说信号，一个 alarm。如果你有这些呼吸困难加上血氧这个降低的情况下，我觉得就应该去看医生，跟医生接触一下。
那谢谢何医生。那范医生，现在有一些这个专家提醒大家要注意老年人比较容易得的叫做沉默性缺氧，这个我们要如何来判断？
沉默性缺氧就是说大家不知道，那么这个如果他自己没有症状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在老人有65岁以上，我都建议呢，就有一个就是说从手指间呢就可以插到的血氧饱和度，我们叫血氧饱和度检查呢，当然它的仪器准确不准确你要注意一下，就多次检查。如果一般人我们在95%以上，你就比较 comfortable 没有关系。但是要到等要再继续下降，92以下那就麻烦了，因为老人你就肯定老人也要把他关心，他老人也不清楚了，那你要有人的叫 monitor， 就是要检测看他的基础是量是多少，有没有变化。这样下来的话，如果沉默性缺氧，那就他如果他就开始思想也不懂了，他也不清楚了，他也不咳嗽啊，那么就可能要注意这些他的具体的，就是很近的这些观察的人要注意这些情况。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现在有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留言和提问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叫 First Love， 他说，请问专家，疫苗的防重症原理是什么？年轻人有没有必要打疫苗？那首先范医生。
这个年轻人非常有必要打疫苗，年轻人没有关系，但是你在保护老年人，你在保护你的爷爷，保护你的奶奶，保护你的曾祖爷爷曾奶奶，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呢，我们就控制他的防控，是这样的，对吧？所以疫苗的那个作用机制呢有好几种，就是说我就不在这里详细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推荐一个有一个最近华人医师联会在美国的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讲座，他们有两个有就是大概6个小时的讲座，这些方面讲得很详细，所以呢你可以私下可以听一下。他因为有两疫苗迷惑的啦，有 mRNA 就是那个 mRNA 的啦，有蛋白啦，反正各种不同的情况的。但是呢打疫苗是最重要的，年轻人一定要打，不要担心那个你的力是很多的，老年人一定要打，尤其是尤其都是医护人员一定要打。还有提个问题，医护人员生病了 一定要休息，一定要康复以后再去。你如果在生病的时候你再去的话，那你就很危险了。你不仅把病毒传给别人，而你自己保护不了，你又不能够继续做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我注意到国内这个情况应该重视。
嗯，好，非常感谢范医生。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范朝红医生和何迈教授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中国官方推行阴阳禁阳，这样做有什么风险和代价？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1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各地出现爆炸性的新冠感染浪潮，官方推行所谓的阴阳禁阳，快速过风，在3月两会前达到群体满意，结果导致医疗系统不堪负重，殡仪馆排起长龙，药品短缺。纽约时报报道，由于中央政府不提供可靠的感染和死亡数据，科学家通过筛选信息预测，除非采取新的预防措施，否则最坏的情况将是今后4月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和美国在整个3年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相当。那阴阳禁阳是否科学？要如何调整防疫政策，避免更多人不必要的死亡？我们继续请范朝红医生和何迈医生来分析和点评。那范朝红医生是美国内科医生，何迈呢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兼儿科医生。好，欢迎二位回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那何医生，这个中国官方推行全民阴阳禁阳，甚至要主动去阳，要快速过风，两个月后达到群体免疫。我们先不要计算这样做的代价和危险啊，能不能在两个月后达到群体免疫这个目标？
呀，就这是一个动态的。这个群体免疫这个话题，我们过去在这个节目中已经谈论过好多次了哈。那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快速过风啊。因为啊，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医院啊、讨论啊什么的，我们都是这个美国的医疗系统啊，它都是想把这个曲线啊拉平啊，让这个曲线平缓。那中国提出来这个快速过风，就是要一个非常陡的这么一个曲线啊。那这个陡的曲线呢，就是马上就会让带来一个，就是说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医疗系统、医疗资源的一个挤兑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需要得到这种照顾，真正需要得到照顾的人呢，他可能就抢不到这个照顾，那造成了不必要的这种损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刚才回到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否能达到啊？这个我就刚讲了，这个群体免疫是一个 是一个动态的公式，它跟它这个它有个公式啊，其实跟这个比如说这个毒株的这个传染力啊，跟这个疫苗的有效性啊，跟人体这个抗体的存在度啊和存在的时间那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并不是说你喊一个政治口号呢，就能够就是说病毒就听你的，是吧？这是需要经过科学的计算的，所以当时美国也是做了很多计算，比如说，希望在国庆之前达到70%的这个疫苗的注射率啊，是吧？但是问题是美国老百姓也没听啊，是不是？那所以这个不是说一个政府想做这个你就能达到的，是吧？我是觉得还是需要跟这个整个科学界啊、医学界啊，还有整个这个社会大众啊，要好好沟通，而且呢，要建立在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些科学的模型啊，这些预测之上啊，
那我们在推特上啊看到流传的这样一段视频，重庆为了快速过风，不仅不限制大型聚会，反而组织大型聚会，以此来宣传正常生活。我们来看一下。那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这段视频的来源啊，那何医生您看这样做科学吗？甚至是主动要去养？
我觉得主动去这个就不太那个，我觉得在这种疫情期间，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啊，一定要把这些就是公共卫生这些措施啊，这三年学到这些措施啊，落实到实处。搞这种快速过风，搞这阴阳尽阳啊，我个人觉得万一失控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说，万一你有一个就是说传染力更强或者毒力更强一个毒株已经在那里的话，那你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对于这个医疗这个系统的一个挤兑啊，是吧？那这些问题都是很现实啊，所以我呢，我个人是不会这么冒险的。
所以这其中有好几样的风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造成不必要的死亡啊。纽约时报报道，香港研究人员在12月一项由中国疾控中心部分资助的研究报告中呢，称中国结束新冠清零政策可能导致了几种情况中，最悲观的结果就是在重新开放的最初几个月造成近100万人死亡。不过这项研究呢没有提供确切的时间点，您怎么看这个预测呢，何医生？
这个预测只是可能性之一呢，可能性总是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很多，所以我刚刚提到了，比如说像刚才最近这个陈赛娟、范晓红他们做的这个研究哈，他们有一个科学的模型，所以呢，我是觉得这种科学的模型啊，中国有非常强的一个这个科研的一个队伍和这个能力啊，我是觉得这个政府啊，跟这些强比较强的这种医学啊、科学啊这些队伍，公共卫生队伍嘛，应该就是说好好合作，不能各搞各的，是吧？那这些决策呢，是应该建立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决策和预测这个之上。关于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那可能性总是有的，这个我们是不能完全排除的。但是呢，就可能性有多大，是吧？我们呢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重症率也好，还有这个感染率也好哈，但是呢死亡率总体来说呢，还可以，还可以吧。就是说，虽然说现在火化场地啊都非常多。所以是否会达到这个奥密克戎嘛？这个对于这种死亡的这个，除了这种刚才我们讨的高危人群，80岁或65岁以上，或者有基础病啊这样的一个高危人群中间，总体来说，这个奥密克戎 还是被称为这个感冒，它主要是上呼吸道的哈，不进入到这个肺里面去。那这样的话，这个死亡性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这跟当年这个美国这个疫情早期，美国所经历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美国是经历了这个从原始毒株到 Delta 到这个 Omicron 这个整个的全过程。那中国现在面对的主要还是这个奥密克戎，据他们所说的还是奥密克戎，所以呢，我想这样的就是这个毒力方面啊，这个奥密克戎还是比这个原始毒株比这个 Delta 还是轻，所以呢，这个挑战性呢还是会比当时是还是就是说会低一些，但是。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清零过程中，这清零本来是应该保护这个老百姓的，是吧？清零过程中呢，非必要死亡其实却增加了很多，非新冠的死亡却增加了很多，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刚才方医生也提了一个双刃剑的问题，对吧？这个你这个做搞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呢，你一定要就是说考虑一个全面，是吧？你这样的措施下去，后果会是什么样？一定要想清楚。
虽然现在说奥密克戎它的毒性啊要远远低于开始的这以前的那个几个毒株，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比如说它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所以感染的虽然可能是这个重症危症的比例比较低，可是死亡的人口也会有相当大的数字。刚才是这个香港团队的一个推测，说是可能在四个月内就会有100万人死亡。那现在还有一位就是一个机构在总部位于英国的分析公司叫 Airfinity， 他这个星期也出了一个更加可怕的这短期预测。他说到四月底，新冠死亡人数将达到170万。那请教范医生，您怎么看？
我那个开始问题，这就用语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呢，说呢，我觉得Omicron 呢是这么几年应该来说我们有经验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就比较正向的感觉的，我觉得不一定那么害怕，因为我现在看到在国内的情况也对老人呢就在是很多情况，很多严重的情况，但是呢年轻人呢他们很多很多的都已经就阳了，就没了，就好了，过两天好了，甚至我都告诉他们不要去用那个抗低温的药，不要用那个抗菌素，除非后面的这么过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具体怎么做呢？就是说要有一个数据要正确，数据正确，那你才能够分析到底现在我们都是哪个情况，放开放到哪个程度，就像美国走过来一样的，它是一步一步的来的，任何事要循序渐进，但循序渐进同时呢，要以科学为基础，以数据为基础，要数据出来了，我们知道到底是哪些那个变异的，现在都会变异的，它就长久变异的，那病毒跟比我们还存在在地球上还早呢，它跟我们一块呢生活，它也要想它生活，对吧？然后会变异的，这个就没说的，但是变异会变得更毒还是更弱，谁也不敢说。但是呢，你大概根据科学的推理的，也可以说，我觉得变更毒不太可能，不太容易，就这么说吧。就怎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都在演绎，对吧？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也学会，所谓的变毒是指什么？就是指死人更多呀，病更重呀。那为什么病更重，病死很多？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嘛。但现在我们有经验了，我们知道怎么处理，在开始怎么防，中间怎么治，后面怎么治，每个阶段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不至于要死那么多人。我觉得这个具体的数字啊，我就不说。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很恐慌。现在更大的情况呢，大家可能。也不叫躺平，但是就是科学的躺平，放下心来，该休息一定要休息，一定要睡觉，这样把自己的靶贴还增硬了，把自己的免疫力啊加强起来，自己免疫力加强起来，个人来说，那你在社会也做贡献，年轻人就为老人着想，老人呢能打免疫的要去打疫苗，这样呢，希望把这个冬天度过去，这是我的。
现在有迹象表明啊，中国的官员正在对医生和殡仪馆进行施压，连和病毒相关的呼吸道死亡都不能被算作是新冠死亡。据《纽约时报》报道，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的一名医生说，最近几天他和同事在医院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张打印好的便条，要求他们尽量不要写重症新冠肺炎造成的呼吸衰竭为主要的死因。那《纽约时报》也查看了这张纸条啊，那何医生，中国官方一直在压制数据，影响国际防疫合作，您对这种做法有什么样的担忧？
这是中国的一贯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真的是，已经对世界造成这很大的一个伤害啊，因为这个疫情在3年前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的压这个数据。你想想看，武汉那个情况，那些比如说5万多的病人，他们说是病人，其实你从现在往回看，那些病人都是重症、危重症的病人啊。那你想想，他的基数有多大，是吧？那你一个地方发生疫情哈，你使这个100人、200人、1000人的这个危险啊，这个 alarm 这个警报的这个分量啊，跟死10万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这个缺乏这个透明度啊，这是中国的一项的问题，缺乏透明度。那这样子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数据啊，又在打压这些数据的话，那这个世界对这个疫情啊，还是就是说还是缺乏这个警惕性的，所以当时采取的这个措施呢也不够，所以确实是就是说这个病毒当时传出来，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疫情是造成惨重的损失，这个是人类啊，我是觉得是需要吸取这个教训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什么的也是应该跟中国政府要施压，真的你不能这样子就是说把这些疫情的这些人命关天的数据给一直在压，很人为的改变这个东西，只要你有医学常识的人去看，就这都不就说那个中国的一些数据和那些东西都是不 make sense 的，是吧？那你就说其他人也可以从你看，比如说火化啊，这上面可以推算出来，比如说现在人家看北京这种火化这种情况，这个排队啊等候啊，人家也可以估算现在北京一天可能要14000人这样，是吧？那还有其他的数据猜测，比如说8000人，是吧？这些数据呢其实跟那些比如说 CDC 那个首席科学家讲的这个北京有1800万人感染啊，这些情况死亡率，比如说那个吴尊有他提的，比如说1/1000，差不多1/1000的这样的情况吧，其实都是吻合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官方你可以人为的去造假，但是呢，肯定是造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你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危害就是非常大的。
那范医生，这个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2号公布，在过去一天全国新增了4833例的本土新冠确诊病例，那新增了3例本土死亡病例，你怎么看这个数据能让人相信吗？
据我所知哈，因为我家里也有人在国内，也有一些跟国内的同行也有联系，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 off the chart， 就是意思就是说很难以置信。所以呢有一个问题呢，刚才就连着同样的一个科学，这些事情就是要用科学为基础，科学就要以真的数据为基础，要从底层做起，把数据搞清楚。在这个时候，这个新冠人命关天的时候，我们要以人为本，你宁愿在宁愿就是说 to be better to be sorry than stay， 就是说你要宁愿把那个病人，他要是跟就美国以前做的这么说吧，美国只要沾到那个时候，只要沾到是新冠，还不一定是新冠死的呢，就把它算成新冠，这样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才会有有效的办法去处理，认识问题去处理，大家沟通群策群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应该好的科学是要以真实的数据为基础，这非常非常的关键，找真理吧，对。
好，那感谢何医生、范医生。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这一位呢是叫Rosalia， 他是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说，个人觉得应该会有第二波复阳潮，因为在1月8号开放国门以后，尽管是出去放毒了。但是呢，就像另一个推友转发李老师的推文写的那样，北京郊区都在加紧盖焚化炉，我对政府准备工作保持怀疑态度。国人这次感染爆发真的是奥密克戎导致的吗？这个
啊，
对，他就是现在很多国民范医生都是对这个政府的这些说辞啊表示怀疑。那这个真的是这次这么大的疫情真的就是奥密克戎导致的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就是信任度了，一个国民或者政策或者国民这些大家信任，大家互相的信任了才能把事情做好。那么像现在这个大家都阳不阳会的，那阳并不可怕。我想反复给大家解释一下，阳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阳而且很症状有症状，而且老人年轻人也不可怕，阳就阳呗。很多复阳什么时候他复阳，就是他剩下那个片段在那个机体里面一检查，现在的检查手段又高敏感，那不就阳了吗？你阳了你没事儿没关系啊，但刚开始阳的时候你有发烧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传给别人，可能会传给别人，那你要躲起来躲起来修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对，所以呢，复阳，这个不用太，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太在意，就是说个人来说。但是呢，作为科学来说，知道这到底哪些人都感染了，感染的有多少，在这个基础上发现哪些人需要去医院，哪些人不需要，好多少人去医院，那么去医院的人是哪些人，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哪些人住了多久，受伤了多久，哪种药有效，那么死亡率有多高，这是很关键的。真正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就是保护我们老人的这个很关键的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一位网友发来的这个评论，他叫仙人掌，他说呢，阴阳尽阳是因为政府没钱了，不尽快开工政府就要破产了。还有一位网友叫 Alex， 他说阴阳尽阳就是硬死尽死，那这个呀也是民众对这种开放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毫无准备的开放，您怎么看？范医生？
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国内的同行也做得很多了，医生都很辛苦的在那一线做，那么科普要很重要，就是让大家相信，让大家意识到这样情况，这很重要。如果是政府到底怎么做，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猜想啊，也没有必要去看后面的，我是这么看的，说病毒怎么来的呀，谁弄的呀，谁捣蛋的呀，也不去管它，关键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情况，出现问题我们要沟通，出现问题我们要有真实的数据来用科学的办法来解决，我是这么看。
好，谢谢范医生。那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友叫做LV 名吕明吧，应该是，他说我不知道科学不科学，但是美国的防疫经验好像是失败的教训而已。还有一位网友叫 7baby168， 他说西方的群体免疫是科学防疫，他是这个问号质问中国的事实开放就是阴阳尽阳了。那我请教何医生，您怎么回应美国的这个有哪些失败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我个人呢，因为搞的是病理科，所以呢，我们呢平时经那个做尸检啊，和开这种就是死亡的这种报告，是讲什么样的死因，这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和一个我们的一个专长嘛，所以对于这个死因我们是特别特别的重视啊，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不像其他的就是说可以随便的给个死因，我们都要给出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尽量科学的这么一个死因。所以呢疫情刚开始我就一直 就是跟踪这个美国 CDC 的这个死亡，他们有一个那个报告啊，那个 website 我是一直看。那我呢觉得其实真正的这个根据这个新冠的这个死因啊，新冠造成死因啊，只是当时这个媒体报道的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最多啊十分之一。当然当时那个 Johns Hopkins 呢，他们呢是有一个报告说是真正的死因呢是6%，是这个媒体报道的数字，就说 die of it 啊。那美国呢，刚才范医生讲了，就是说他是，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你包括那个车祸啊、死亡，那病人检查出这个新冠病毒啊阳性，他呢也认为是那个新冠的这个死因 die with it 是吧？所以呢，这里面这个政策不一样，这个定义不一样，所以呢，就说你没法在一，就是说在一个这个角度上来评价美国这个是否科学。从按中国的这个标准来看，美国到目前因为新冠死亡原因，在我看来啊，才几万人，根本不像中国那个说美国很失败，死了几百万。那这个美国它是只要你有是那个 positive， 它都是那个。都是算于这个新冠死，又不像中国遮遮拦拦，你什么死在这个新冠上，他都不想承认是新冠，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是吧？所以呢，我并不觉得美国的这个新冠的这个反应呢是很失败的，而且我觉得是相当成功。你想想看，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想想看这个有文明以来，这个这么短时间内，他们能够准备出这个 mRNA 的疫苗，这么快的就用出去，是吧？那真的是这个是就。像我觉得就像当年登月一样的，证明了这个美国这个科技的一个实力啊，是吧？所以你不在同一条线上，不在一个 same page， 你不能随便这样子去评价别人嘛，是吧？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这个防疫呢，总体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还是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界、科技界、医学界还是对。这个美国的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还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保护啊，我是这么想。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这个网友发来的留言，他说他叫 Lily。他说呢，中美两个大国愚蠢自私的政客才是造成新冠对两国人民这么大伤害的这个最大的推手。那范医生作为一个科学家，您认为美国政府和科学家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我呢，我是一个做科学的医生，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医无界，科技无界，其实人命大家都应该是保护人命都无界，那么这个精神应该在的。那具体呢，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新的，那么就是看到问题以后，把这个问题呢来解决。美国的防疫政策中，刚才何医生说了，做到很多不错的，但是我们也是，不是我们啊，美国也是做了犯了很多错误的，在错误的过程当中吸取教训，学习，这样慢慢过来的，他一步一步的走来的。那么今天我讲的，比如说怎么防治，怎么做了，我也不知道呀、啊。我也是根据 CDC， 我们那个美国的疾控防治中心，每个星期他更新啊，他在那么他在怎么治疗啊？他更新，他靠什么更新？他去靠那些专家的资料来呀、啊。专家怎么知道？专家也没有一个人去做那么多事情啊。专家就根据大家的科学家的数据啊，因为一步一步从基层建立起来的，这个科学的在这个新冠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其实哪里都在刚开始叫做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当然，同时也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美国的各个国家的情况，它有不同的政策。到底政策，那么政客做什么事情？政客其实也是我们人当中的一部分，政客他也有他的家长，也有他的小孩，有他自己，他也会生病的。所以他政客他在做政策的时候，就有各种原因，我就不去猜想了。但是我想呢，就是说宗旨的话，还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一步一步的带大家走出去。可能心里都是这样要做的，心里这么想的，具体做没做好呢？做不好的，大家公开的话，美国就有这个好处，就是做不好，大家都批评，都被批评没关系的，但是在批评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我们也反思，这样呢，就把这个事情做好，能够救大家于这个pandemic 救出来吧。
嗯，
美国现在也没走出来，也在一步一步的做的。但是他这就是说要帮助弱的，帮助老的，帮助危险的。刚开始一些政策，比如说免费的很多免费的口罩、免费的食品，大家不要去工作，免费的这些都可能都是还是很重要的。
嗯，好，谢谢。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网友他的留言，他叫张超，他说现在的问题有几下几点：第一，二线城市医院配不到辉瑞特效药；第二，医院是全市人就医验血 CT 交钱都要排很长的队伍；第三，出现呼吸困难叫120也要个把小时才能来，而且医院根本就没有床位。那还有一位朋友蓝花花，他说请问两位医生，根据印度和巴西的经验，在染疫初期服用伊维生素维菌素是否有效，请两位医生回答一下。那我们就请范医生回答一下。
好，我先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说这些医疗呢，现在要把主重要的医疗资源留个高风险人群，一般的人你不需要去医院的，不要去，你去了那边还乱七八糟的，你更麻烦，也不要去轻易做 CT， 做 CT 就把你个大白肺你吓死你了，你自己你呼吸没问题，你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下或者在92以上，你没有关系，你躲在家里好好的，对吧？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要去做太多的 CT， 为什么 CT 太敏感了，吓你自己，你没有症状就不要去做了，真的在医院初级医院你就做个 chest x-ray， 做那个胸片就可以了，那个更能够准确的说明你的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说你喝，就说那你要做的我跟你讲基本的，你就每天多喝水，多喝水，多吃蛋白质，因为你靠蛋白质是自己的免疫力去成长抗体，去反对去斗争那个病毒，然后呢睡好觉，睡好觉是很好的免疫的功能，躺平，科学的躺平，你不睡觉的话你免疫力低下了，你着急急死了，你免疫力低下的细胞也不工作了，你更容易出病了。还有一个呢，关于没有床位呼吸困难都达不到，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可能就是可能要反应啊，然后呢家里面也要注意，就是你要是一个老人的话，你宁愿自己在家里面弄一点那个氧气啊，有可以 portable 的氧气放在家里，你给他氧气的，在家里你到医院去也是氧气嘛，除非他很严重啊，你觉得可以你跟医生沟通他应该去住院了，另外码事，其他的就躲在家里，能够在 outpatient clinical 在那个外面住院治疗的，就不要去医院了，就这个意思。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呢，他叫的王子子，王 zz， 他说什么感染过一遍就有免疫系统了，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复阳，还有很多人感染了第三次第四次，何医生？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哈，这因为牵扯到这个免疫学的基本原理和这个疫苗的工作机理啊这些东西，这个就是说这个免疫这个功能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理，就是这个免疫记忆啊。其实呢，你比如说你接触了病毒以后，那第一次接触病毒的时候，那机体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它没有经验，它也没有能力在那么短时间内产生出相应的抗体，那么多量的抗体啊，所以它第一次对于这种新鲜的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种致病菌的病原啊，它产生免疫反应是很慢的，而且也比较低的。等了有了这个免疫记忆之后，等它第二次碰到这个病原的时候呢，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的产生这种相对应的这个细胞类的和抗体类的这种反应啊，来保护这个机体。那所以你感染呢，就是说等于说你已经就说暴露过一次了，或者打疫苗也是这个效果。但是这里面的病毒呢，它呢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奥密克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会免疫逃逸，它呢就是突变啊，有时候它能够逃掉你过去已经训练好了这么一个免疫的这个机体的反应，所以呢是会出现就是说又复阳，是吧？所以呢这个免疫反应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而且是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所以说你那个疫苗要一般都要打两针再加强这种反应，是吧？你感染过一次，可能呢病毒的那个毒株不一样，所以呢可能会复阳，这倒是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
嗯，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范医生，很多网友在李文亮医生的哭墙前留言说，2023年了，好像又回到了3年前，还在摸黑闯关。那您认为这个中国现在这样做有没有必要再收紧防疫？有哪些指标？您大概有一分钟。
谢谢。我觉得其实不是在黑暗了，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了，而且在美国在欧洲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有些教训啊，都可以把它提起来，说前车之否后车之鉴，那么我们把这些学起来，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希望的。要做的呢，第一件事情，大量的打疫苗，大量的攻击疫苗，各种办法打疫苗，科普，要给那个，不要让老人害怕，你要告诉他不要怕，给他数据，让他相信你，对吧？这样去做。然后呢，美国打疫苗的时候呢，还用那个 lottery， 就是用那个钱啊，你可以有车奖啊，什么奖啊，就是大家去鼓励大家打疫苗，告诉大家这个信息，这个很重要，有科学的办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我觉得要再怎么紧控，那是可能不现实的。但是呢，在科学的工程上嘛，就是说大家密集的人啊，要把它疏开，大家不要去密集，不要去 party。这些东西戴口罩，这些都可以经常洗手。
抱歉，范医生，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里了。感谢范医生和医生。那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是三年噩梦重演，中国防疫失败的症结何在？还有新冠危机再起，如何冲击中国对外关系？那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好，我是叶凡，感谢您的收看，祝新年健康平安，下次节目再会。